刚才我们是讲到那个前面沿线问子，孔子告诉他邦有道邦无道都是只贪污入位而没有真正为国家做事，这是可耻的。然后沿线再接下去问，客化愿意不行焉，可以为人矣。这个矣字是疑问词。如果一个人他有这四种缺点，把这四种缺点去掉，哪四种呢？一个是客好胜，一个是乏夸大，这个乏是听夸，第三个是怨，常常有所怨天尤人，怪人家，心里头愤愤不平，这个怨。这个欲者就是有很多的私欲。如果这四个缺点都去掉，不行焉，不行焉就是说把它去掉了，可以为人矣，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做到人呢？子曰，可以为难矣。孔子说，假如这四个缺点都没有的话呢，可以算是很可贵的，难能可贵的，这个难者是很难的做到，但是人则吾不知也。至于说是不是人，那我还不知道。那这也就是说明孔子他把这个人字评价得很高，虽然上面这个四种缺点没有，那是很可贵的，很难做到的，但是他认为还不能够算是人，因为这个仁者他是自然而然的做到，并没有一点勉强，不会有一些丝毫的咒诅，那这个才算是人。那客化愿欲勉强的克制自己不去做这四件不好的事情，那还不可以算是人呢？那就是说他还不能够啊证明他是不是自自然然是没有这样做呢，还是自己因为某种压力把他压制下来没有不能这样做呢？所以孔子说，人我还不知道，但是能够把这四点做到已经是很难了。子曰，思而怀居不足以为是矣。这个怀居者，这个怀字就是一方面可以讲贪恋的意思，思念的意思。这个居是代表在我们生活上啊各种的享受。一个人首先就要把自己的屋子装潢得很好，修饰得很美，那么住起来很安逸很好的话，这个就叫做居了。一个读书人呢，他应该有远大的志向，所以前面也是讲到读书人他不应该光是为自己的享乐，为自己的生活而一天到晚呢在那里打算，在那里计划。所以假如是说一个知识分子他常常贪恋到他自己在生活上要有某些的享受的话呢，不足以为是矣，那么他也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士。那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知识分子啊，他应该要有远大的志向，而不会被自己的私欲所限制。子曰，邦有道为言为信，邦无道为信言信。这个为字我们要看到不是危险，这个为字是他很正直的意思。邦有道，一个国家的政治在清明的时候，那些做官的人在位的人，他这个为言他说话就要说得很正直，行为也表现得很正直，为言为信，不管是说话也好行为也好，都要很端正的很正直的，这是当到国家有道的时候。因为国家有道，这个君王一定是很圣明的很英明的，在这个英明的君王面前，你说话做事都是凭到正道去做， 那这个君王他会支持你，他会信用你，他会听你的一切，那你说的做的都很正，这个君臣之间都能够以正道来互相帮助，互相的相得益彰，那这就很好了。那如果说帮无道，那这个国家在混乱的时候，政治黑暗的时候，那如果做臣子的人，那他的这个言语行为方面就要有所改变，那就要违信，行为要还是正直，但是说话呢就要谦虚一点的，这个性质就是要谦顺。因为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期，可能是君王很昏庸很糊涂，那我们做臣子的人就应该要明哲保身，在言语方面比较谦逊，就不能够像帮有道那样的说话那样的直爽，有时候需要委婉的，有时候需要含蓄的，那么说话的语气就不能够像帮有道那样的唯言唯信，那就要唯信，你的行为正直，但是言语要谦逊，这也就是避免招来了祸害。在古代的专制制度，这个君王有生杀之权，所以做臣子的一方面固然要尽到为臣之道，一方面也要顾到自己生命的安全，在说话的时候，所以就必须要谦虚了，要含蓄。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那这一章是讲到啊，一些的事情它有这个本有末，哪些为本，那么哪些才是末，这个本就是根本了。有些事情它的根本出发点在哪里，然后它的末就跟到而来，好像我们的树种下去了就会发椰子，就会开花，就会结果，那这个就是末了。但是你根本如果没有把它顾好的话，往往这个末它就不能够表现得很好，好像那个花就开得不好看了，果子就结得不甜了。所以这个本末之道我们要常常去讲求它，先要把根本树立起来，也不能够光是看那个事情的末端，要追究它的本源在哪里。所以他就把这个德与言、仁与勇来加以说明。有德者，一个有德性的人呢，他一定说起话来很中听，这个言字不是说这个花言巧语，而是说说话能够啊说得很有道理，那么人家听起来很信服他，这个叫做有德者必有言。他并不是刻意的去把这个话说得很好听，而自自然然是由他的内心的道德流露出来的。那我们常常看到一些那些道德很好的人，他的说话就所谓蔼蔼仁者之言，说起话来我们听到就觉得是一片的祥和，就说的道理非常的清楚，这是有德者。但是有言者不必有德，那些嘴里头说话说得很好听的人，那也就是所谓巧言，很会说话，能够无中生有，能够颠倒是非，能够混淆黑白，这种人啊，这是有言者，光是凭他的嘴上会说，可是呢未必有德，他不一定的内心里头有深厚的道德。那这个就是说他没有本，不是以道德为本，而这种言就是虚假的，就是不诚实的。所以有言者不必有德了，但是有德的一定有言，德是本，言是末。仁者，那么一个仁德的人，他一定会有勇， 因为他勇于行仁，内心里头有仁德，他做起事情来一定他会见义勇为，他会勇往直前，因为这个勇气是从他内心里头仁德发出来的，不是血气之勇。可是勇者不必有人，那个有很多匹夫之勇的这种人呢、啊，他内心里头不见得就有仁德，那他这种勇往往就是好狠、好勇、斗狠，像这样子，喜欢跟人家打打吵吵，甚至于动刀动枪。等到他一个时候的血气之勇来跟别人呢好勇斗狠，这个就所谓勇者不必有人。那我们要从根本培养起来，内心里头先要有德，要有仁，然后这个言跟勇才会有所本，否则这个言头勇，言头勇就变质了，就不合理了。南宫阔问于孔子曰，这个南宫阔是一个人的名字，是鲁国的大夫、他问这个孔子说，义善射傲荡舟，居不得其使然。这个义是一个人的名字，是古代一个有穷国的君王，他很会射箭，力气很大，但是后来被他的臣子韩作杀了，没有得到好死。而这个傲呢，他也是古代一个人的名字，是韩作的儿子，力气很大，人家说他能够渡地行舟，在这个渡地上啊可以把这个船啊推着走，那可见的他力气很大了。但是后来这个傲也被夏朝的一个皇帝少康所杀。那这两个人呢、看起来都非常的勇猛，他们的力气啊都很大，既不得其死呢，都没有得到善终，两个人都是被人所杀。以计功价而有天下，那么再反过来看看这个夏禹王还有周朝的祖先这个季，他们非常勤劳，所谓工价者就是亲身下田去种种谷子，因为这个季啊他是叫人民种谷子，所以我们后代的子子孙孙才有谷米可吃，才有饭可吃。那么禹他是平定的洪水，而让我们人民有平地可住，这是对天下后世最有功劳的两个人。所以禹季公将虽然他们两个人有那么大的功劳，但是他也曾经亲自种过田，他是一个平民化的君主。那么像这样两个人呢，他以这个公将而有天下，亲自下田种植五谷，而最后他有了天下，做到君王。那么南宫阔他讲这些告诉这个孔子，那也就是把这四个人来做一个比较，比较讲到一些虽然是地位很低，那么但是呢好像那个义呀、从这个傲、那么这种做不义的事情他最后得不到好死。那么像这个禹从季，他贵为天子，可是他也是勤力于做普通一般老百姓的事情，并不以做天子为荣。这四个人比起来就有天地之别的。所以那么南宫阔啊他就问这个孔子，那么这四个人他们有这种不同的下场。那孔子啊当时没有回答， 孔子不答。孔子他没有回答的原因，也就是说明他让那个南宫阔啊他自己思考思考，这四个人呢、啊、为什么有不同的结局，那他们究竟他的不同的结局原因是在哪里呢？那就是一个是不义，而一个是有德。这个义同傲他是不义，他做不义的事情，而与同济他是有深厚的道德，那因此就有不同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南宫阔他听到孔子没有回答他，那他自己也就去想了，去思考了。有些问题孔子他就是说让你自己想，你去发现到这个道理何在，他也不是说什么道理他都要告诉你，先要让你思考一遍。所以南宫阔得不到答案呢，他就出去了。出去了子曰，君子在若人，上则在若人啊。那么他就称赞这个南宫阔啊，他说像他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君子，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一个上德的人。所谓上德就是崇尚道德，因为他本人是君子是上德，所以他才会感觉到这个义同傲与同济这四个人，他们的本来以他们的地位来讲都是相称的，这个义也是做君王的，这个傲也是一个大将之子，他们的都是贵族的身份。那么禹济是做天子的，同样的都是一个贵族的身份，为什么后来的结局就是如此的不同呢？那他能够提出这个问题，也就表示对这四个人呢一定会有所了解，所以孔子不答，而他让他自己去求得答案。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那这也就是讲啊，这个人道啊非常的难得。君子有时候他也会违背了仁德，偶然也会犯了过错，因为君子不是圣人了，还是会犯过错的，还是会内心里头偶然会失去了仁德的，这种情形有。然而从来没有一个小人他会行仁德，未有小人而仁者也。那么君子他不仁的有，那么小人要是讲他能够有仁德，那是绝对没有，未有小人而仁者。子曰，爱智能勿劳乎？忠言能勿惠乎？那么这是讲到一个做父母的做臣子的，那么怎么样来爱他的子女，臣子怎么样来忠于他的君王，他提出了这两个原则。好像父母对子女爱之，你真正的爱他，那你就要为他多多的训练锻炼他，那么你就要为他的将来多想，就要这些做子女的能够惜于勤劳，不要养成懒惰。很多做父母的溺爱子女，舍不得要他做事情，那么养尊处优，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到了将来这些子女反而被害了，被父母所害，什么都不会做。所以你真正爱子女的话，能勿劳乎？你能够不养成他的勤劳习惯吗？那你就要多让他做一些家庭的事情，不要让他们像少爷小姐一样啊什么都不做，这是真正的爱。忠言，那么臣子对君王尽忠，尽忠能勿惠乎？这个惠就是劝谏他， 固然你要忠于君王，可是君王有了过错的时候，你还是要劝谏他，你不能够听从这个君王错了又让他错到底，这个才是真正的忠。所以很多的忠臣他要直言极谏，他该说的要说，你做错了我要劝你的我就要劝，不能够因为我对你尽忠了而不劝，看着你做坏事不劝诫你，那是一种愚忠，愚笨的忠。所以孔子把这个爱子女，那么要使他们勤劳，忠于君王还要加以劝诫，把这两个原则立起来，让一般做父母的人做臣子的人知道有所遵守。子曰：“为命，陪臣讨创之，士庶讨论之，行人止语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这段是讲郑国啊，有四个贤者。那么郑国对于发布一道命令呢，必须要经过四个阶段，要经过四个人的手，才把这个政令呢修好发布出来。那就表示啊，他们对于这个政治的政府的命令呢，他是非常的仔细，不是随随便便公布出来，而是很审慎的，经过四个人设计、起草、讨论，然后再修饰之后公布。所以陪臣世俗及子语同子产，就是郑国的四个贤者，他们对于公家所发布的文书，或者是对于外交所用的辞令，都先要经过一番慎重的讨论起草之后才正式的公布出来。所以孔子说，郑国他要制作什么文告或者是外交方面的辞令呢，那就先要由一个大夫叫做陪臣，他来起草，这个草创就是打草稿，先要由这个人来打草稿，然后再交由另外一个大夫叫做士叔，这个士叔他姓游，叫做游吉，那么要他再详细的参详一番，这个讨论的就是把他这个草稿再拿来讨论一番，讨论了之后呢，再由这个子羽，这个子羽也是郑国的一个办理外交的一个官，这个行人者就好像我们现在外交官一样，这是管这个国与国之间的事务的，再交给这个子羽把它修饰，看看词句有什么不妥当的把它修饰一下，然后再交给东里子产，子产是郑国的一个贤大夫，在前面我们也是读过了，最后呢就由这个子产把它润色，这个润色者就是把这个公文处理得很漂亮的，文字写得很美丽的，那么这个修饰啊，只是把这些不妥当的句子再加以修改一下，而这个润色呢，就是把已经妥当的文字再把它美化了，好像一个人呢、啊，把它洗干净了之后再化化妆，这个就叫做润色，然后这篇的文告这篇的辞令才算是完成。那可见的郑国他对于这些文字上的这些东西也非常的注重，不是很草率的，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把它拿出来。或谓子产，有人就问孔子，子产是一个什么人呢？子曰：惠人也。前面我们就讲到这个子产是郑国的贤大夫，他为政在郑国担任这个行政长官，担任宰相，把郑国治理得很好，而能够免于 其他的国家来侵犯它。所以现在就有人问了，子罕是怎样的一个人？子曰：“惠人也。”孔子说，这个人呢，他能够把恩惠施给人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前代。问子西曰，那么这个子西是楚国的一个公子，那么他也是一个贤大夫，他的这个在楚国也有很好的声望，但是孔子对子西这个人了解的不清楚，他没有什么交往。那孔子这个人，他就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人，他就无从去批评他，无从去称赞他。他知道子产给恩惠给人民，他说这是一个惠人也，但是他对子西不了解，他不能够随便乱说。所以问这个子西的时候曰：“比哉比哉，这个人嘛，他这个比哉就是说好像一个否定的词句，像这个人他没有办法来评论，所以说比哉比哉，好像不了解他而不敢做任何的评语，那就说比哉比哉，那个人嘛那个人嘛，好像这样讲。问管仲，那么这个人他再提出一个人呢，他问孔子，管仲如何呢？管仲这个人怎样？曰：仁也。管仲说，这个人呢，就是指这个管仲啊，堕博士便宜三百，犯苏轼莫齿无怨言。讲当时啊，这个齐桓公，因为管仲他是齐桓公的宰相，而这个博士是齐国的大夫，他把这个齐国有一个地方叫做便宜，这里讲的便宜三百，这个三百就是三百户的人家，这个便宜的地方有三百户的人家，而这个齐国大夫叫做博士啊，他把这个地方给了管仲，夺博士便宜三百，齐桓公就把这个博士在便宜的这个封地啊，把它剥夺了，剥夺了三百户的这个地方就给了管仲，结果就使这个博士啊，反苏轼莫齿无怨言。而这个博士最后啊，因为他已经损失了这么大的一笔财富啊，三百户的人家在当时算是一个很多的收入的，那意思是说从前封建制度啊，把这个土地封给你的话，这个土地上的收入就归你所有了，那现在把这个便宜的三百家的这些所供的赋税要给到管仲的话，那这个博士当然他就很收入就少了很多，以至于他生活上就有了困难了，所以他反苏轼他就是只有吃粗茶淡饭，减低了他生活上的品质了。可是呢，莫齿无怨言，而这个博士啊，吃这个粗茶淡饭呢，一直到死，所谓莫齿就是到了死的时候，这个齿字并不是说牙齿，而是说他的年龄，到了他要终身的时候，去世的时候，无怨言，他没有一句怨言。为什么没有怨言呢？因为管仲是一个贤者，即使要这个博士把三百户的这些财务收入要给他，他自己吃坏一点，享受差一点，他也没有埋怨，那就表示管仲啊对齐国的功劳很大，人家就是把财务分给他，也好像是心甘情愿，没有埋怨。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前面我们也讲过，子贡啊拿这两句话来问孔子，那他现在再重复的来强调一下，说我们这个处的环境呢、啊，处这个富贵的环境当然很容易了， 我们的享受一切生活都非常的宽裕，那性情也会表现得很好的。穷的人所谓他的气很大了，因为他内心呢很多不平衡了，因为他的生活受了很多的这个困难了，当然所谓穷人气大。那么处这个贫穷的环境呢，假如还能够不怨，没有怨恨，没有愤愤不平，就像颜回那样的安贫乐道啊，这是很难的。所以贫而无怨很难，那非要内心里有高尚的道德，有很深厚的修养，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富而无骄比较起来那就比较容易，你处在一个富有的环境，那个自自然然他就心情就很好了。往往有时候这个人假如他的本质善良的话，那他也可以做到没有骄奢之态。我们看到也有一些有钱的人对人呢很有礼貌的，也很谦恭的，并不是说没有。那个讲起来，你做到富而无骄比较容易，而做到贫而无谄，那就贫而无怨呢，那就很难了。那么孔子他也是说啊，在我们的人情之常来分别我们处的环境呢，这个难与易的不同。那也就是告诉我们，处在哪一种的环境，要能够适应它，能够支配它，那这就是一个上等的人的一个贤者。子曰：“孟工作为赵魏老，则又不可以为滕谢大夫。”孟工作是鲁国的大夫，他这个人呢，好像是比较不太劳动，不太为大家来做事情，好像只是处于一个居于高位呀，而不愿意多花劳力的这样一个人。就好像我们呢一般人，他只是做官而不做事，但是呢他这个人还是一个人家认为啊他是一个比较有道德的人，虽然他不做事啊，但是他也不会做犯法的事情，也不会做那些有害于人的事情。孟工作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孔子说，孟工作这个人呢，如果要他当这个赵国、魏国的一个大臣，这个脑子就好像我们的元老，国家的元老，他的形象很好，但是他并不一定要多做事情。好像我们家里面的一些老人家，他不做事，但是他有一种安静的力量。在家里头他是一个安静的一个中心，那么做孟工作他就有这种的形象，他做这个赵国魏国的一个元老呢则优，那他是很好很恰当。因为赵国魏国是大国，在春秋时候这个晋国到了后来分为三家，韩赵魏三家分晋，所以赵魏到后来都战国时候就是大国之一了。那么是讲孟工作这个鲁国的这个大夫啊，他的这种悠游不破的这种个性呢，只适合于做一个国家的元老级的人物，但是不可以为滕谢大夫。滕国、谢国在现在山东都是当时的小国，那么在这些小国里头做大夫，那就一天到晚要忙忙碌碌。国家小，你用的人手少，那么必须一个人好像要做两个人的事，做三个人的事，那就很忙了。那么像孟工作这种人，要他做这个腾穴的大夫，那还不行。那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为人呢，不能够做 臣学大夫，不能够做小国的这些琐碎的事情。那这也就是孔子啊，他是说一个人的才能要能够跟他的职位啊相称，你的才能不能够跟职位相称，那就有很多的缺点的。好像你只适合于做其他什么琐碎的事，你就不能够把独当一面的事来给你做了。那有些人他只是做独当一面的呢，你就不要他去枝枝节节做别的事情了。所以才能要与职位相称，才可以两方面都有好处。子路问成人，子曰：所谓成人者，不是成年的人，而是指的一般成德的人，德性已经很完美的人，叫做成人。子路他问孔子，怎么样才算是一个才德双全的德性很好的人？子曰：若张武仲之志，工作之不欲，辩庄子之勇，冉求之义，闻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那孔子就告诉子路，那么所谓一个成德之人呢，他要集合下面所讲的这四个人的长处。哪四个人呢？一个是张武仲，张武仲是鲁国的大夫，是张文仲的儿子。他当时以他的智慧闻名于世，他很聪明，他的智慧很高。所以那么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具备张武仲的智慧，第二个条件是具备孟公做的不遇。所谓不遇者，就是他没有太多的私欲，他不会想到贪图财货，这个叫做不遇。前面我们刚刚讲到孟公做，因为他没有太多的私欲，所以他只适合于做赵魏的一个元老级的人物。那么现在也把孟公做的优点讲出来，由于他的私欲很少，他不会做成贪官污吏，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要具备辩庄子的勇敢，这辩庄子也是当时鲁国的一个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县长，他力气很大，可以徒手来打老虎，辩庄子啊可以打老虎，那么就可见得他的勇力过人。那现在要做一个成德之人，也必须要具备辩庄子的这种勇敢，再加上冉求之义。冉求就是冉有，冉有他是多才多艺的人，是孔子的学生里面一个才艺很好的人。假如有这四个人的优点，张武仲的智慧，工作的不遇，辩庄子的勇敢，冉求的才艺，然后呢文字以礼乐，这个文字是修饰，再用礼乐来修饰他的外表，那么亦可以为成人矣啊，这个人就是一个成德之人。那可见在做一个成德之人并不简单呢，还要集中这四个人的智慧啊，还要用礼乐来把它美化，这个文字就是当美化了，他的外表以这个礼乐来美化他的形象，这就是成人。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后来孔子讲了上面的这些话之后，他再补充一些，他说今之成人者，现在这个时代呀，要做一个成德之人，那也就不必要要求太高，不必要像上面所讲的这么高的标准。何必然？何必要一定要像上面的这种标准呢？这个然字就代表上面所讲的那四种优点。现在的成人呢，只要能够做到 见利失义，见为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因为孔子看到当时要想找到像上面所讲的这种承德之人太难了，太少了，那只有退而求其次，次一等的成人，那就怎样呢？见利失义，见到有利当前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个利能不能够合理，不能够见利而忘义了，那就不好。但是大多数的人看到有利可图的时候，就没有想到义了，不管他合不合理，拿到再说，那这是一般人。如果能够见利失义，那就是君子。见为受命，见到有危难的时候可以牺牲生命，所谓受命就是把生命交出来，那也就是为国家牺牲的意思，这个叫见为受命。这个为是国家有危难的时候你可以牺牲生命。久夭不忘，这个久夭者，这个久就是过去啊，很久的时候了，你跟别人定了些什么盟约，许了什么诺言，而你过得很久也不会忘记，这个叫做久夭不忘。这个夭字读夭，夭就是邀月，好像很久以前你跟朋友许下的某一件事情我要去做，你过了那段时间你还是把这件事情做好了，做到了，这个叫做久夭不忘，平生之言。所谓平生就是平常，在过去你所讲的话，你所许下的诺言，你很久也不会忘记，那就表示你是一个非常守信用的人。那如果能够做到这个级别呢，亦可以为成人矣，也可以作为一个承德之人，那也就比上面所讲的那一个标准要差一点了，但是还是可以算是成人。子问公述文子与公明甲。公述文子是魏国的大夫，那么公明甲呢是公述文子的一个朋友，也好像就等于是他的部下，也是魏国人。那有一次孔子到魏国，他问这个公明甲说，这个你们的这位公述文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就因为孔子啊，他听到别人称赞这个公述文子，说他多好多好，那么孔子还不能够证明究竟是不是这样好，所以有一次啊，他就问这个公明甲，他说，幸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这个不言不笑不取是孔子从别人那里听到，说公述文子不说话不笑也不会乱拿别人的东西，这个取就是拿人家的东西，幸乎是真的吗？别人说公述文子不言不笑不取是真的吗？那孔子就问了，问公明甲是不是这样。公明甲对曰，以告者过也。他说告诉你这些话的人呢，他说的太过了，所谓过者就是言过其实了。公述文子并不是不言不笑不取，而是夫子实然后言，这个夫子是指的公述文子，他说我们这位大夫啊，实然后言，要在适当的时候该说的时候他才说，这个叫做实然后言。我们说话要看时候，如果该你说你就说的，不该你说你就不说，那我们就是说实然后言，不是讲到我们随便乱说的。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环境、适当的对象，我们说出来的话很中听， 这个叫做识人厚颜。那有些人说话不能够核实，那往往说出来的话就会没有效果，甚至于有反效果。那现在公明讲说，公说文子啊，他并不是不言，而是识人厚颜，他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来说话，所以人不厌其言，人家就不会讨厌他说的话，那就表示他说话很恰当了。你说话不恰当，人家会讨厌你，人家会厌恶你。默然后笑，人不言。本来这个笑是一种快乐的表现，内心里头有什么可乐的事情，然后才会发笑，所以乐然后笑了。但是也有些人虽然他不乐，而表面上也装作一些笑容，那这种笑就是所谓虚伪的故作了，不是真正的一种快乐的流露了。那现在公明讲他讲的公说文子啊，他并不是不笑，而是乐然后笑，虽是内心里头有了快乐的感受，然后才会笑出来。那么这种笑呢，人不厌其笑，别人也就不讨厌他的那种笑了。所谓讨厌他的笑，就是一种虚伪的笑，或者是一种奸笑、奸诈的笑，那人家看起来就讨厌他了。我们常常说那个人呢、啊，皮笑肉不笑，那这种皮笑肉不笑就是所谓奸诈了、虚伪了。那不但是不会给人家的好感，反而看起来还会让人家讨厌他。所以笑